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次我们的聚集都是你特别的恩典。圣愿每一次你把你的话，把真理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生命属灵的实际也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成长，彰显你，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好，我们今天要交通第十章啊，第十章。那如果我们读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跟第一章很多地方形容的很像，几乎是一样的啊。那为什么它要一直重复这些东西呢？他只是要为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十章的末了所讲的话，就是第二十节啊，他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异象。他不知道那个活物是什么，他只知道活物，活物各样各方面的动作。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他也不认识基路伯，因为就着一个祭司家庭出身的祭司，他对基路伯他有他的印象的，但是在第十章他看见基路伯超过他的想象。到最后呢，他就把基路伯跟那个第一章的活物连在一起了，所以他说这个活物就是基路伯，因为对于他所认识的基路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所认识的基路伯就是在圣殿里面，就在会幕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基路伯的样子而已，所以这一章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那个属灵的实际，因为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完全是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的。那山上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山上的样式就是宝座前的样式。所以在宝座前那个是实际，山上的样子呢，只是他的一个代表而已。所以这是有差别的。当你只认识那个他的那个外表的样子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不知道那个实际的，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实际，你需要启示的，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你就发觉他现在是在启示里面认识他以前不认识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注意到的这一点，因为第一章他完全看到就是活物，他不知道这活物从哪出来，这活物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等到第十章的时候，他会发觉这个基路伯是他所不认识的，到最后他说，原来我看见的那个活物就是基路伯，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也读了很多圣经，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基路伯，但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基路伯原来就是活物所彰显的，那个是属灵的实际。这提醒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摸到都是外面的东西，只有你被带到宝座前，你看见那个属灵的实际，你才知道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是第十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要从几幅图画来看这第十章，那第十章第一节他说，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那在这之前，他对基路伯的了解就是在圣殿中所看见那个图画而已，因为圣殿里面特别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他们有很多的基路伯，不管是至圣所也好，外面也好，他有很多地方，甚至包括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包括那个洗濯盆的盆座上面都有颗基路伯，所以这是他对基路伯的印象。而基路伯呢，好像只是一个雕像而已，或是一个刻画的图画而已，但现在他在属灵的眼光中来看的，他看见什么呢？看见基路伯的头上是穹苍，穹苍之中呢，就之上呢，就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 宝座的形象。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看见那个四活物的形象。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原来基督伯就是活物，是活物那个活物。那当时他看见的时候，他对活物的认识就是他是活的，充满了生命。所以现在呢，他看见的基督伯不再是一个死的雕像，是充满了生命的东西。而且这个基督伯呢，他是属天的，因为这里显出蓝宝石是属天的。所以现在他看见基督伯完全是属天的了，不再是属地的那人工的东西，完全是属天的。而且呢，他跟宝座相连。四活物怎么跟宝座相连？你看四活物的头上是穹苍，穹苍上面是宝座，现在看见基督伯也是一样，基督伯的上面是穹苍，穹苍之上面就是宝座。所以基督伯他现在对基督伯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了，就是基督伯不管在什么地方啊，宝座就在哪里。所以后来基督伯离开的时候，宝座就离开嘛，啊，所以你就看见呢，他现在发现就是说，这个基督伯是跟宝座相连的。你在什么时候看见什么地方看见基督伯，什么时候就看见了宝座。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在以西结书之前，你看见所有提到基路伯的时候，都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之上的。在以西结之前，只有大卫对基路伯的认识比别人更多一些，这是他这从启示来的。那是在诗篇第十八篇那边特别提到，当大卫他在受苦的时候，神怎么把他从一切苦难中拯救出来，他那时候写诗篇十八篇的时候特别提到，神使天下垂了，他亲自降临，而且他是驾着基路伯飞翔。因为传统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基路伯就在圣殿里面嘛，那现在呢他会飞的，那神还是坐在他的上面来飞，这是大卫在启示里面看见的。那现在以西结看见的更深了，这个宝座是属这个基督伯是属天的不说，而且他跟宝座是相连的，宝座无论往哪里去他都在那个地方，他可以说是把宝座带到神要去的任何地方。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基督伯原来就是四活物，那四活物是神对受造之物，因为你看那四个里面是神受造之物的代表嘛，他对受造之物那个永远的旨意，那这个永远的旨意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不管到哪里去，把神的宝座带到地方去，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但当然今天就着属灵的实际来讲，教会不一定能够彰显神的宝座，因为连我们的主都在教会外面叩门了。但是就神永远的旨意来讲，就是神在教会对教会的心意来讲，教会不管到哪里去，都把神的宝座、神的权柄、神的旨意带到哪里去。所以这是他在这里突然看见的，基路伯的头上是这个样子。然后主就对那个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这时候他看见了基路伯有旋转的轮，这是以前他没有看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前任何祭司他如果进圣殿，他看不到这个的，他就看到一个基路伯。但现在呢，他在异象中看见基路伯有轮子，然后基路伯的中间呢，这里有好几个基路伯，基路伯的中间呢有火炭，这个是完全是从启示来的了。那这个基本上是宝座前的那个实际这等一下我们会交通的。所以他现在呢，神叫这个穿细麻衣说你要进到基路伯中间，把那个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换句话说，现在城要被毁灭了要被烧毁了。那从人来看是巴比伦的人点火的，但是求属灵的眼光来看呢，是神叫这个穿细麻衣的人把火炭撒在城上。 基督国中间有火炭，那跟我们看第一章的那个完全一样，对不对？四活物中间 有火嘛，在他们中间上去下来，有火炭了、那他现在看见的基督国居然是有火炭，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当时看四活物的时候，他没有觉得那是基督国，他现在刚看基督国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活物，但他现在发觉基督国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居然他有轮子，然后中间呢有火炭。好，他说我就见他就进去，他就先看见这个穿细麻衣就进去了。那人进去的时候呢，基督伯站在殿的右边，所以现在基督伯是站着的，本来他是坐在慈恩的 宝座上的，现在呢他好像是活动的了，他现在站在殿的右边。这个时候呢，神的荣耀就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就从基督伯那里开始上升了，停在门槛以上。那我们如果读到那个第九章的第三节啊，他也讲到这件事，他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啊。这边讲到神的门槛，然后就发生了下面的事。然后现在呢，又再一次提到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所以这两个门槛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门槛，但有的人讲说不是同一个门槛啊，因为第九章呢可能是指的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那个门槛，到了这里呢，它是进到了圣所的那个门槛外面了，因为它继续出去嘛啊，那殿内就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所以神的荣耀充满整个殿，然后基路伯翅膀的响声，所以现在基路伯你看完全是活的，神的荣耀本来是停在至圣所里面，现在神的荣耀离开了，那基路伯呢就发觉他也是会移动的，而且现在你听到他翅膀的响声了，换句话，他我们知道他的翅膀是有的是要飞翔的，所以他要飞翔之前他是在动的，所以他的翅膀在响声就代表他的行动嘛，就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所以他们的行动就说出了神的心意，好像神在那说话，所以神在说话就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就代表了神的旨意，神的说话，接着他的行动你能够明白神在说什么，所以他的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所以你会发觉这一段所描写的真的就跟我们在第一章所看见的一样。那我们特别看第三节啊，他说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他这边特别提到他站在殿的右边，那殿的右边是什么边呢？基本上在圣经里面来讲，右边就是南边，因为前面总是向着东边的。你知道，所有圣经上讲到他的讲到圣殿，他前面都是指着东边说的，所以他的右边就是南边啊。那为什么他要站在南边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北边出了问题，你记得吗？你如果读第八章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个宝那个偶像的宝座是在北边呢、所以你看神的荣耀是神这个基路伯是跑到南边来了、意思就是说他永远是跟偶像是相对的、分开了是有区别是分开的、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从基路伯那里要上升，要停在门槛以上，准备要离开了，殿满了云彩啊，然后我们也听到基路伯翅膀的响声，他要行动了，他要离开了，好像是全能神说话的声音。所以每一次基路伯的离开，就说出了什么了？神对这个光景不满意了，神的荣耀也撤离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但就的经历，就是实际来讲，你好像看见他的荣耀离开了。 因为他不能满意这样的光景，在这个地方容不下他了，这里都是偶像了。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那有一个基路伯就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手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拿出去意思就是说他要撒在城上嘛，然后在基路伯翅膀之下现出有人手的样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基路伯的人手有什么用处了，因为我们之前读到他有好多，对不对？讲到他有翅膀，那这当然这是老鹰的翅膀，因为他像鹰嘛。然后他有脚，他的脚是牛犊的脚，所以他有一个脸是像牛啊。那现在他像人，所以他有人手啊。那这人手做什么呢？取火炭用的啊。那这个火炭是做什么用呢？是审判用的啊。但是我们如果要读这一段的话啊，很自然的我们就需要跟以赛亚书第六章连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以赛亚第六章的情形跟这里的情形很像，为什么？都提到火炭，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那这一段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啊，但是当我们跟以西结书来对照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它的对比啊。好，第六章他是特别讲到乌西亚王奔的那年啊，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我们如果读历史书，我们知道啊，历史书啊，特别是在历代之下26章，我们讲到乌西亚刚开始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啊，而且当时呢。他是，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增加我们的印象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26章，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以赛亚这里啊，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看《历代志下》26章第四节开始看起好了啊。他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所以他是一个好王。那这个好王呢，跟一个人有关系啊，就是第五节所讲的，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是他很痛，所以他做好王受了一个人的影响很深，就这个通晓神末世的撒加利亚，他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他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就把神的心意告诉了这个乌西亚。那乌西亚他愿意，所以他知道神的末世之后，他就定义寻求神啊，他一寻求神呢，神就使他很痛哦，所以他前面这一段日子很蒙福的哦。然后接下来你就看见他怎么去攻打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他们的仇，世仇啊。还有呢，亚拉伯人哦，米乌里人，这些都是从南方来的，非利士从西边来的哦，亚门人是从东边来的，亚门人给他进贡哦。然后他的名声传到了埃及，然后他有各样的建造。他有各样的勇士啊，等等，但是呢，当他强盛的时候就心高气傲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他一定要进圣殿去烧香，就得了大麻风啊。那所以基本上来讲，乌西亚是一个好王，但是他后来因为神的祝福也好。他因为从神那里实在是得到神的恩典也好啊，到最后他骄傲了，就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意思就是说，把他真正里面那个隐藏的东西给暴露出来了。所以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呢，那当然以赛亚他非常难过，因为以赛亚算是这个朝廷里面的人，他是属于这种王室里面的。 背景的，所以他跟这几个王都很熟悉的。所以他看见这个乌西亚这么好的王死掉了，那他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前途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一年啊，神让他看见了，他说我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我们知道这里呢讲到的主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话，41节他就讲到以赛亚看见我的时候啊，主自己讲的，以赛亚看见了他嘛啊，这个是那个约翰在写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这里他看见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整个圣殿。那你会看见，接下来你就看见呢，他所看见的还不是地上的圣殿，他是看见三层天上的光景，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实际啊，所以他看见的是属灵的实际。其上有撒拉佛啊，那你看见这里出现了另外一种天使叫撒拉佛啊。当有的人觉得不管撒拉佛也好，四活物也好，基路伯也好，基本上同一种生物啊，只是因为就着属灵的，就在发表他属灵的那个特点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名字。因为我们知道，基路伯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持守的意思，他是守住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的，所以圣经常常讲到荣耀的基路伯。但是当你讲到撒拉佛的时候呢，撒拉佛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燃烧、焚烧的意思，所以特别是跟神的圣洁有关系，所以你后面就看见他呼喊说圣圣哉圣哉圣哉嘛，跟圣洁特别发生关系。所以他说就看见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那这个时候呢，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他看见一直从宝座充满下来。那因为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所以你看这边有门槛，那这个门槛呢，当然你可以说是地上那个殿的门槛，你也可以说是属天的门槛。因为地上所有的建造，不管是圣所至圣所，天上都有它的特点，它的属灵实际，所以这个时候呢，殿充满了烟云，充满了神的荣耀。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他看见了这个荣耀，他第一个发觉就是说呢，他灭亡了，他祸灾，我灭亡了。那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喊祸灾我灭亡的人，就是得大麻风的人。一个人如果得了大麻风，因为大麻风以前是会传染的，所以他总是要跟人隔离，所以他每次都他就要喊祸灾我要灭亡了，好让人跟他有隔离，他要被隔离出来的。所以他第一个看见就是说，不是乌西亚长了大麻风，他看见自己也长了大麻风，而且呢，他的大麻风特别彰显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他的嘴唇上面。那这是很厉害的，因为神用一个先知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口嘛，他的口是发表神话的。以赛亚在这之前，因为他在做先知的时候，被呼召做先知的时候，他是从乌西亚一直开始，连续好几代君王的，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发觉呢，一个这么圣洁神所用的人，他的嘴唇在神的光中、神的荣耀里面仍然是不圣洁的。而且不止他这个人不圣洁，整个百姓都是不圣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我们如果心里面不圣洁，你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话嘛，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嘛，所以彰显出来就是嘴。所以就发觉呢，不仅他自己不洁净，整个都是不洁净的。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每一次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在主的光中，我们都亏欠。 所以一方面来讲啊，你看我们发觉，你看每一次我们看自己，我们不行。其实这不代表不好哦，只有在光中你才看见不行呢、啊。如果不是在光中，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所以每一次基本上看见不好是好事，因为我们是在光里面才会看见。当然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看注意我们的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呢，有一个沙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的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好，那这里呢讲的这个红炭从哪里来呢？是从坛上来的。那这个坛是什么坛呢？是祭坛。所以你就发现哦，不是地上有祭坛而已哦，天上有祭坛。那天上那个祭坛呢，是属灵的实际。你记得地上的祭坛，它的火从哪里来的？记得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你记得当时摩西亚伦他们按着神的心意把圣殿建好的时候，也抹上膏油分别为圣，然后他们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那献祭的时候，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祭物。所以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祭坛的火就一直维持在那个地方了。所以祭坛的火不能熄灭，因为那个火是从天上来的。那这个天上来的火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天上的祭坛来的所以地上这是天上的影子而已，天上也有个祭坛那天上的火降到这里来的。所以你记得当他们讲到会幕的时候会幕的香坛，因为在圣所里面有个香坛嘛，香坛里面是怎么点的呢？是拿着香炉装上香，从祭坛上取火放到香坛上来的所以你看所有的火都从祭坛上来火，那祭坛火是从天上的祭坛来的。那当亚伦的两个儿子用燔火来献祭的时候，你看马上被击杀。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的火是从天上的祭坛来的。那现在问题是，当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四活物也好，基路伯也好，它中间有火，那它的火从哪来的呢？它的火也是从天上来的，因为它是属天的嘛所以它是为什么可以上去下来呢？因为它跟天上是连着的，它的火是上去下来的所以整个的火的源头在哪里呢？就这里的祭坛。所以火炭是从这里拿下来的，但这个火炭不一样了。这火炭怎么样呢？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你有没有看见现在这个火炭，一方面是审判倒在城上，整个要被审判，但你看在另外一个图画里面看见这个坛呢，是沾染了以后呢，除去它的污秽。所以这个坛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十字架。所以天上那个祭坛是十字架的记号在创立世界之前，它就是被杀的那个羔羊。所以你会看见十字架一方面它怎么样？它要审判，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因为他公义，他一定要审判。那为什么他的火炭，十字架上的火，他能够沾了他就洁净他呢？也神是慈爱的，所以只有十字架能够把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摆在一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幅图画了，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救赎。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爱。所以他说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当 以赛亚这个时候被洁净之后呢，他就听见了新的呼召了，有神的话他听见了。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启示，也是一个新的呼召。然后呢，就是新的奉献。所以他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新的启示，新的意象嘛，新的启示，新的呼召，现在新的奉献，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然后他说了，然后他说，我们的主说了，你去告诉，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他说谁肯为我们而去呢？所以你看见这是三一的神，他们有一个心愿，谁肯为我们而去？他说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他就说了，就主在说话了，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去做一个使命是几乎不可能的，人家不会听你的，因为他们就算听见了不会明白的，看见了也不会晓得的，因为这百姓心蒙了自由，心出了问题，所以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哪天他们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了，回转过来变得医治。然后他就说，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这件光景要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被掳的时候，也一直要到他们被掳。那这里的被掳当然一方面是讲到后面的巴比伦来掳他们，但是更远的是讲到主后七十年罗马提多太子来的时候把他们掳走，一直到末世。那现在我们知道在1948年他们已经开始复活，这地方开始有人了，但是那只是无花果树开始发嫩长叶而已，还没有果子，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外表的，但是慢慢慢慢一直到有一天那主要回来的，所以那一次讲到末世，讲到我们这个时候了，然后并且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所以他们要被放出去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甚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但是呢，树墩子却仍存留。所以神给他们保留余种，树墩子还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好，为什么他现在传的信息他们不懂呢？以赛亚后面讲了我们就懂了，那这就是53章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所以以赛亚书53章一开始就讲到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对不对？那到底才传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道，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要被钉十字架，他们一直等候那种荣耀的弥赛亚，但是他现在看到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们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们所传的到底有谁信呢？耶和华把膀臂向谁显？所以他们看是看见不明白，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晓得，有蒙了心。所以事实上我们知道这要从以赛亚书52章开始看起，他说特别是13节开始看起，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那是长了我们的主了他是他的神的是真正的那个仆人，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讲了我们的主有一天他生，许多人因他而惊奇，也没有想到是他，不可能的。为什么？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心容比世人枯槁， 因为他比别人还糟啊，他不但降卑取得奴人成为人，而且还取得奴仆的形象，所以没人可以相信这个的。但是呢，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所以你看，他要做洁净的工作。然后他接下来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膀臂向谁显露了？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长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个你要传这个道，没有人会相信。所以以赛亚那时候神差他去传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的救恩的问题嘛。因为以赛亚本来他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那神用的这个救恩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在人看是愚拙的，所以他们不会相信，不会接受的。在以下说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啊，因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以赛已经告诉他们，有一个人要来，要出现，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是他们是等候的这个弥赛亚，政权要带着他的担在他的肩上，但是呢他出现的时候却没有人认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默无声，耶和华使他成为赎罪祭。所以对于以赛亚来讲，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传的没有人会相信的。今天感谢主啊，神还留下了这个语种，树墩子还在啊，而且我们这些人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蒙了恩典啊，所以我们如果回来看罗马书十一章啊，保罗在讲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看25节好了啊，罗马书11章25节，所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在他们所以说被赶开走，特别是在罗马七十年那个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那这一段时间就是新约的时代，从主升天以后的新约的时代开始，就是教会是一个奥秘在旧约的时候是奥秘，一直要等到教会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就教会人数满足了那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时候，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他们这些人都要被带回来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把以赛亚书跟这个以西结书你对着来看，你看见那个属灵的实际是在天上的如果我们从地上看，我们常常不懂，我们只是看到片面的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以西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现在用火炭要来审判了但是火炭呢其实另外一方面是洁净的工作，这是十字架的。所以如果不是主为我们定十字架，那我们都需要被这个火炭给审判，都灭亡的。但是十字架说到了主慈爱的一面，所以他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呢，他的审判不是灭绝，他的审判乃是炼净。好，我们继续来看，把它把以西结书后面的稍微 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啊。第七节书第十章第九节啊，说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啊，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所以现在他不仅仅看基路伯啊，而且他看见基路伯旁边有轮子，而且呢这个轮子的颜色他也看见了啊，仿佛水苍玉。因为在圣经里面，水苍玉是特别代表神彰显，当主显现的时候就像那个水苍玉一样啊。所以这个轮子呢像水苍玉，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基路伯的行动啊，都把主彰显出来了。所以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彰显了基督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在每一件事情上或吃或喝，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都是彰显神的啊。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子，仿佛轮中套轮啊，所以他可以向任何方向走，他不需要转弯的啊，所以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呢是通行的。所以他们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执行，因为这是轮中套轮，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啊。换句话说呢，整个基路伯他们有智慧，属天的智慧，他们能够完全懂得神的心意。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路伯各有四个脸，第一个是基路伯的脸，第二个是人的脸，第三个是狮子脸，第四个是鹰的脸。所以只有在提到四个脸的时候啊，他们跟我们在第一章看见的不太一样啊。因为第一章看见的是流毒的脸啊，这里提到的是基路伯的脸啊。那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边特别用基路伯看啊，但是有很可能的情形，因为他现在看到的是基路伯，因为我们从第十章一开始看到他只看了基路伯嘛啊。那基路伯本身，基路伯本身是服侍神旨意的啊，他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活，他服侍神的旨意的。那正好跟牛一样，因为牛就是在地上服侍，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的啊。所以他看见基路伯，看见了他怎么到轮子里面去拉火，要去拉火炭啊。所以现在他看见基路伯的脸的时候呢啊，第一个他提到就基路伯。然后呢他讲到人的脸、狮子的脸、是鹰的脸，所以基本上还是跟这个四活所看见的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所以基路伯升上去了啊，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基路伯行走，门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离他们旁边，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啊。所以你看见灵不管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但是活物的灵呢是在轮中，所以他活物所有的行动都是受灵的差遣啊，灵怎么带他就怎么走啊。所以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就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跟随着灵的啊。所以耶和华的荣耀就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那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就前面就朝东的啊，在他们以上有耶和华神的荣耀。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啊，他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所以这个时候他对活物有了认识，这是基路伯，这是他对基路伯有了认识，因为这是属天的实际，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一下人手的样式啊。所以现在他就知道这个基路伯就是活物，基路伯彰显的就是那个生命，因为当你越接近宝座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越丰富， 那这生命彰显的呢，就是这四个脸面啊，又是君王，又是仆人，又是神心目中的人，又是老鹰，就是有神的样子啊。然后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子啊。那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就是我从前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他们巨个子往前，所以就把他第一个意象啊，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意象呢，跟他在圣殿所看见的意象呢，就合在一起了，他就更加的明白什么是真正属灵的实际。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替别人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再把你的话赏给我们，主也求你真是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我们不是摸到一些地上的影儿而已，让我们真的是好像被带到天上，好像真的是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被改变。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这么爱我们。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